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很 conscious， 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这个是很有帮助我们建立新约圣经的正典 canon， C-A-N-O-N canon， 这个的教义的 canon 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圣经是27卷不是26 28，为什么刚刚好这是27卷呢？是不是因为主后390几年的时候大公会议定下27卷，所以呢我们是靠主后390年代的大公会议来相信圣经新约是这27卷呢？不是的。Okay? 新约390几年的那个大公会议只不过是 confirm 肯定从头开始在新约时期的教会已经相信的东西，就是使徒的书信是神的话啊，这里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说使徒写的书信啊，这个用一个比例来说，墨水一干就是神的话，墨水一干传了出去就被新约的教会接纳为神的话，而且在早期的教会的崇拜里诵读 read 啊，就 read it out loud 啊。顺便提一提，新约的教会的崇拜的仪式有至少有四方面，就是啊唱诗、祷告、读经、讲道，那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崇拜里面必有的四项，那还有别的啦啊，可是这四项是一定有的。那这四项的节目哪里来的呢？也不是新约的教会发明的啊，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时期，犹太人流亡啊，在以色列在犹大地外啊，都有 synagogue 会堂啊，他们不能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他们当地有会堂，那在会堂里面有神的话律法，所以在会堂 synagogue 的崇拜仪式里面有的四项：唱诗篇、祷告，向耶和华祷告啊，读神的律法。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不是进到会堂里吗？人家交给他书卷，因为呢当时那些男性是轮流读神的律法的，刚好呢那一天的经文就是在耶稣念的那以赛亚的那一段，耶稣就说这个经文在你们中间应验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会堂里有读律法，也解释 comment on 律法啊，就是转讲啊或者讲道。那早期的教会当收到了使徒的书信的时候，就诵读他们的书信，也是保罗吩咐他们做的啊，不光是在一个地方诵读，比方哥罗西书也要去以弗所，以弗所也要到哥罗西啊，他们会分享啊来传来读。所以呢从头开始这些就是与旧约等同的。好，第五，主耶稣对圣经的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耶稣基督对旧约是非常的尊重的，尤其是当他被魔鬼撒旦试探引诱的时候，耶稣所引用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所引用的都是生命记里面的经句，而生命记是近代圣经学者攻击最厉害的一卷书啊，耶稣很妙，他引用的诗篇啦、生命记的都常常被各种的圣经批判来批判的，也是偏偏的2000年前就知道啊，他就偏偏用很多生命记、诗篇等等。耶稣基督绝对顺服旧约是神的话，尊重旧约是神的话， 那这里有个题外话要提一提的，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跟主，耶稣基督啊，放弃尊重旧约和尊重神的话，何况我们呢？那这个呢，是近代福音派，尤其是英国福音派 John Stott 这一类的作者常常给我们啊，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对圣经权威信靠圣经的。那这个不是唯一，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是最高权威，不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方面，但是不是唯一。假如我们唯一是靠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就忽略了圣经本身对他自己旧约到新约都有很多的见证。不过当然耶稣基督他既然是神，他来到世界上还这么尊重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我们最高最好最重要的榜样。但是不要光是依循这条路，因为还有圣经对圣经本身的见证。而在当代的福音派的书里面呢，一谈到圣经的权威呢，我发觉有一些的书呢，目前只是提耶稣基督对圣经的见证，而不再提圣经别的地方对圣经本身的见证了。这个是福音派的神学最近的一方面的软弱或者是忽略。好，耶稣基督不光是引用旧约，尊重旧约，还有应验旧约。那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等等。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一切所做的所讲的，他是非常清楚 conscious， 他在跟着父神给他的时间表，而这个时间表里面每天每年要做的事情呢，都是应验旧约圣经的。所以马太福音最多这些话，为要应验经上记所说，为要应验经上说，很多很多的，你光是查马太福音你查了很多次。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顺服在神的话的权柄之下，就是他自己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的道。那这个是耶稣跟旧约的关系，尊重旧约，应验旧约，跟着旧约所给弥赛亚的一些的话，一些预言，按照神的时间应验。那耶稣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那耶稣跟新约的关系就是啊，对不起啊，这个以前另外一点就是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啊，在啊我们讲新约之前啊，再提一点，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这里呢，在这里从第九节开始呢，摩西就说神有很多憎恶的事情，使儿女惊火啦，占卜是吧？占卜啊，观兆，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教鬼啊，就是当地哈、这些的这一类的啊。mediums 啊，就是跟死人交通的这些邪术，都是神所恨恶的。第十四节，因为你所要赶出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这是摩西讲的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是摩西讲的。那生命记最后的一章里面说，摩西死了，摩西之后从来没有一个先知神兴起是好像他那么伟大的，那个也是摩西写的是吧，有人说是约书亚给他加上去的啊，反正是摩西五经最后那里说，摩西之后没有比他更大的先知，可是这个最大的先知也说将来有一个更大的先知，你们要听他。所以耶稣是应验了摩西的预言，就是说有更伟大的先知。所以耶稣跟旧约的关系就是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主人主要的人物，耶稣跟摩西的关系 我想我们都很熟，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是不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你看一看，摩西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从第一节开始，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 ，He is faithful to him 啊，耶稣基督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全家敬忠一样啊，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是儿子，他是治理神的家。摩西是仆人，尽忠在神的家，基督是儿子，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这个是耶稣跟摩西之间的关系。顺便也提一提呢，在我忘了希伯来书还是彼得前还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呢，不是希伯来书，可能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说呢，旧约的先知呢都在 look forward， 都在等待我们这个新约的时期。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谢谢，总是把前书后书搞错了。对的，论到这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谢谢。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这先知啊，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的事，传讲原文做服事，很好啊，服事启示神的话是一个 ministry 啊 ，serving up God's word， 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你们是谁？新约的信徒啊，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里说旧约的先知考察他们 search 啊，在找啊，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给他们看见的事情，也传讲的事呢，不是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是为你们新约的时代的，那个是先知。那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彼得是使徒，他就说了，在第十二节下半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是谁啊？是彼得嘛？就是使徒们呢，现在将这些事情报给你们。所以先知预先的传讲，他们传讲的是基督受苦难的荣耀，为了我们新约的使徒，新约时期的使徒从天上靠圣灵的感动也传同样的事情，连天使都什么啊，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些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啊，是荣耀的盼望。因为前面嘛，第三节啊，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都是不能修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呢，接下来有救恩，第五节、第六节有喜乐，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可是呢，信心被试验显得更宝贵啊。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可是爱他。所以神重生我们，拯救我们，给我们盼望，在苦难里面有喜乐啊。这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全了，应验在或者是施行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重生，新约的使徒也传讲，天使也要详细来查看啊。所以呢，有一首的圣诗呢，很可爱，很 cute， 不过呢，有一点不合乎这一段经文。这首歌呢，我也很常常愿意听，因为它的调很美。I walk today where Jesus walked， 或者是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就是说，假如我现在跟主在第一世纪一起，那多么好呢？啊，那圣经呢告诉我们，我们呢有的是比第一世纪耶稣在世上的三年是更好的。啊，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前面所讲的。啊，耶稣已经复活了。啊，复活了是我们重生、成圣，苦难里有喜乐、有盼望、有信心的考验。这个呢是比前面一切的一切是更好的，因为连旧约的先知都知道最后的是最荣耀的是什么呢？啊，把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一大段的啊总括起来呢，就是说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啊，这个了基督第一章的啊，这个是旧约先知看到知道将来要应验的，使徒也是讲同样的，使徒跟先知旧约都新约。都是讲同样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全在我们里面。好，好了，我们回到耶稣跟新约的关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跟差派他的使徒。我们没有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之前呢，我们看路加福音是第六章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路加呢？路加福音是一本很好的书呢，我们来看耶稣跟祷告的关系，耶稣跟圣灵的关系，多次耶稣祷告，行事祷告。这里呢，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称他们为使徒，使徒是门徒里面门徒中间神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 disciple 的定义就是跟随者，也就是学生的意思， disciple 就是 student follower 的意思。使徒呢是被 commission 被差遣者的意思。那跟这个被差遣有关的另外一个字呢，跟使徒是没有关系，不过我就顺便提一提呢，就是天使。天使也是被差遣者。Okay? 古时候那些奴隶那些仆人呢，奴仆呢，他虽然是奴仆是 买回来的哈，他这个一个钱都没有的啊，可是呢他却有很大的权柄可以代表他的主人的。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派他的仆人啊去为他找个媳妇啊，给他许愿，他就去了啊。他本身是一个奴隶的一个地位，可是这个奴隶是充分的完全的代表主人，可以代表主人做生意签合同的。Okay? 所以这个代表被差遣的仆人呢啊，同时是卑微也是高贵的。使徒有这种的一种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使徒的字就是被差遣者的意思。好，耶稣基督差遣使徒出去传福音，而使徒们呢，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也很清楚知道呢，他们是以前跟耶稣曾经在一起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们就说，彼得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啊，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等等啊，就使徒他们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 耶稣基督的日子，他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就差派他们，就 commission 亲自的差遣他们，给他们权柄，给他们天国的钥匙，传福音啊，行神迹。那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差遣他们的。保罗是一个例外啊，是一个末了的日子，不过还是复活的耶稣差遣他的，呼召他，差遣他做外邦人的福音的使者。所以这十二个减了一个犹大，加上一个马提亚，再加上保罗啊， 十三个，假如你把这个犹大算进去，十四个减一个就十三个啊。反正你怎么算呢？使徒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亲自差遣做耶稣基督自己的代表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Jesus Christ， 是做复活的主耶稣的他自己的代表。从今天我们的题目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角度来看，使徒是新约时期的特殊启示的神的出口 agent of special revelation。 在旧约里，先知是神特殊启示的出口，新约里是使徒。所以呢，教会是建立在先知跟使徒，就也就是说新约跟旧约，旧约跟新约的根基上，在以弗所书二十节，是第二还是第三章？常常忘了是二还是三还是二章，二十节啊，第二十章啊，第二章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使徒跟先知传递神的话，然后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道，就是神自己，道就是神，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耶稣基督借着使徒，耶稣基督亲自的差派使徒，耶稣基督是神，那他是被先知预先的做预表跟预言的。那而且耶稣基督是先知里面最伟大的摩西所预言的更大的先知，所以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他差派使徒。那所以教会是建造在神完备的计划里面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使徒的工作是宣讲神的话，写下来，也有神迹陪伴着他们。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没有写下来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顺便提一提呢，从小背下来一些的经文，至少那个真理在哪一章哪一节很重要。那我们中年开始追赶也不太晚了啊。重要的经文在什么地方，哪一章啊，很重要。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串起来啊，串起来啊。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呢，中文的串珠圣经有时候串得来呢，好像看不出这些重要的真理出来的啊。所以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也是很贵的一本的参考书，叫做，假如我们也没有讲错的话，是主题分析圣经 ，Topical Analysis of the Bible。假如没有记错，也是140到150块。它是怎么样呢？它的系统神学的每一个题目，从圣经、神、人、罪、救恩、耶稣、圣灵、教会、末世论，每一个题目里面的小题目，它把有关的经文完全一字不漏的列出来。所以很厚。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会不同意它为什么要引用那一段，但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差不多可以抓住那本书就可以教系统神学。不过呢，还是需要一个有好的教会历史、教义历史的骨干来帮助你啊，来怎么用这些的经文。但是呢，做这个翻圣经的功夫已经有人给你做好了啊，做好了一大半啊。Topical Analysis of the Bible 有英文版，有中文版，中文版是香港的基道书楼出版社出版的。好。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说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是谁啊？使徒们，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那个我们听见就 解下来给你们那个啊。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signs and wonders 啊，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signs and apostles 是 an attestation， 神迹和奇事是 使徒身份的印证，使徒权柄的印证，使徒的信息的印证。Okay? 神迹奇事是使徒身份，他是基督的代表的印证。是使徒的权柄，他既然是基督的身份基督的代表，就有这个身份，他就有这个权柄，代表耶稣基督给我们特殊的启示，也是他们信息内容，就是神的话，新约神的话的见证或者是印证。Signs of the Apostles。那因此呢，圣经这27卷这个正典啊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一个 support for the canon。我们为什么信这27卷是神的话呢？是因为他的使徒信 apostolicity 啊，意思就是说呢，圣经的27卷里面都有使徒的印啊 ，the sign 的那个 imprint of the apostle， 而别的旁经别的 的书呢，他们的风格题材都差得远。圣经有他自己高尚的风格，高尚的主题是跟别的当时的灵修的书呢是不同的。比方说有一本的旁经呢，是说耶稣小的时候在地上玩，那些玩的不晓得是 marble 什么东西，是石头吧就变成飞鸟，他们就飞走了那这个跟福音书里面所讲耶稣基督那个神人到世界上行神迹宣讲天国那个层次差得太远。那旧约也有一些的旁经，是一些爱国的犹太人所写的，很蛮有民族的情感的一些的书，可是也不被接纳是圣经所漠视的先知的书。好，那目前呢，我们讲了是圣经对圣经本身，耶稣对圣经的见证，耶稣差派使徒写新约，耶稣也应验也尊重旧约。好，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大题目，就是圣经的权威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自己本身使徒先知跟基督都很清楚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好，我们现在来讲圣经对我们的权威圣经是最高的权威。Okay? 圣经是所有信仰的争议controversies 就是神学的辩论的最高的权威。圣经是唯一可以突破，可以 bind 我们的良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只有圣经是可以告诉我们的良心怎么相信，相信什么，不是教会是圣经。所以圣经是远超过教会在权威方面，在对我们良心的权威这件事情上，圣经是远超过教会的。好，那有三件事情，三个因素合起来，就是说，第一 ，A 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是不可能错误，是有权威的神的话。第一，第二，圣灵的工作是解释圣经，光照我们，也apply 就是施行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是解释光照，还是 apply 就是把神的话的真理跟功效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三就是 C 就是有一个愿意接受神的话的人的心。这三个合起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最高的权威。那问题，这个字是不是念症结啊？症结，哎呀，问题的症结的 heart of the issue 是什么呢？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的权威？就是说，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什么来说服我们圣经是神的话呢？那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神的默示，神继续的用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就像路德说，他的良心 是被圣经所触破的。 My conscience is held captive， 所以他认识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他可以说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啊，我不变。他可以对天主教教廷啊提出抗议也离开。好，我们来看圣经的权威。第一，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呢，是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Sola Scriptura， The Bible Only。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